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住品经文现在讲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五行的末后两个字开始，就是十住菩萨十住位中啊，到了上次讲了到第四柱讲过，现在要讲第五具足方便柱。经文：佛子，缘何为菩萨具足方便柱啊？这是先要说之前呢、啊。先称问法会菩萨要讲之前要讲第五具足方便柱，先自己争问升起那么要讲之前先对当时的全体听众都是菩萨众啊，所以称为佛子意思就是说各位菩萨呀，那十柱前面已经讲了四柱了，第五啊叫做具足方便柱，这个名称在前面开头曾提过，但是前面讲到第四柱完毕之后，现在要讲第五具足方便柱啊，缘何两个字就是疑问词那么第五柱菩萨的名称叫做具足方便柱，他为什么会叫做具足方便柱呀？具足方便，有些经写作方便具足，现在在这里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的解释啊，因为现在这个第五柱的他的修法经文里面一样是有两段，先说第五柱的自分，就是第五柱菩萨他自己所修的本分事那么第二段说明他的圣境，从五柱修满了要上进到第六柱，那么经过这一番的殊胜往前进的修法才能证入第六柱，所以叫做圣境。因此啊书里面的解释是说，后边的圣境就叫做具足，前面的自分就叫做方便，因为自分的文字当中啊，十法通通都叫做为众生而作，方便就是全巧方便，在菩萨道上做度化众生事业，要有全巧方便。没有方便是没有办法度众生的。那么到了第五柱菩萨呀，他对于度众生的方便也可以说已经学会了所以叫做具足方便。具足就是完备的意思，完成的意思，圆满的意思按照这种解释就是说，第五柱菩萨呀，他已经学会度化众生的方法，这些全巧方便他都已经完备了，他都具备了，无所缺少了，因此啊叫做具足方便柱。而再往圣境的方面，他具备这个功德 就可以往前伸进到第六柱去，所以叫做具足方便柱。那么经文解读就解释这个具足方便柱的内容的意义呢，先说它的自分，就是菩萨自己的本分是，在第五柱菩萨，他需要具备这些这个修行方法。经文说，此菩萨所修善根，皆为救护一切众生，饶益一切众生，安乐一切众生，哀悯一切众生，度脱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离诸灾难，令一切众生出生死苦，令一切众生发生净心，令一切众生悉得调伏，令一切众生显证涅槃。这就是第五柱菩萨他自己要做的本分事，所以叫做自分实心。此菩萨就是指着第五柱菩萨，他所修的善根呢，也就是说他所修的一切功德，要通通啊都是为度化众生而做，所以皆为，皆就是通通，龙藏啊，为就是为济一切众生啊。那么第五柱菩萨他会把他自己所修的一切善根一切功德，通通都是为了一切众生啊而修这些善根，而做这些功德，所以叫做都是为了众生。而皆为两个字啊是一直贯下去的，如果按照它的原意应当写作，皆为救护一切众生，皆为饶益一切众生，一直到这个哀悯一切众生等，度脱一切众生，都有皆为啊。那么再往下的有令字的就不用皆为了，令也是皆为的意思啊。那么现在就按照这十种意义啊来按照次第做简单的解释。清凉国师的书里面啊他说诸位菩萨在前面初住啊就已经发了这个心了，二住这些心都已经具备了，现在这里啊就是把前面所发的心往前努力进修，使它成就啊，那么圆满成就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他这个解释就直到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在书里面呢只是顺住这个十种的意义啊做勾索连环的解释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初学的人呢大约那种的勾索连环的解释法对于这一段文可能是比较太简略了，那么因此我想先参考愿公的书里面的这个十法的解释啊一一来做帮助说明啊，然后再来根据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说法来做一个配合解释。慧愿法师的书啊，他对这个实心啊他是这样说的，此菩萨所修善根皆为救护一切众生， 舅父两个字啊。员工说，为了要免济再苦厄的一切众生，所以叫做舅父啊，就是救济扶持所有在苦的众生，正在受苦的众生啊，正是需要去救济他，拔度他，扶持他。所以这个救父两个字，它解作是要免离这些苦恼众生的痛苦啊，所以需要去救济他，扶持他，所以叫做皆为救父一切众生。这是第一啊。那么这一心啊，从菩萨出发菩提心开始，一直都是往这方面在做的。不过到了第五座菩萨，他这个救父的事业，使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他已经学会了，能够如愿以偿而把这个功都做好了。我们出发心的总然有这个心啊，未必能够一一都做到，到了第五座他能够做得到了。所以他的第一就是救护一切众生，第二饶益一切众生。饶益两个字，饶逢饶，益利益，使一切众生得到逢饶的利益啊。怎么样子能够使众生得到逢饶的利益呢？愿公说，令修善故，使令这些众生教他修善法啊，要得到逢饶的利益啊，必定要按照佛所开示的修法，如法去修学。也就是说，最起码最根本的两句话要学习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再进一步的自净其一，那么由此啊，恶法消除，善心增长，功德就会成就，那么由此就会得到逢饶的利益。所以饶益一切众生啊，就是教导众生修学佛法。但是这必定要有方便，没有全巧方便，你要众生来学佛谈何容易啊。你站在马路上，来来来，你来学佛吧，来跟我学佛啊。他一听吓了一跳，哎，你们就要去假菜哦，哎，我叫你啊，嗯，这样子没有全巧方便，你度不了众生的。你总不能站在马路上，哎，来来，你跟我学佛，哎，你对外来去拜佛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去拜佛呀？啊，你们叫我去假财呀？他吓了一跳，他以后也不敢见你了。必定要有方便，没有方便度不了众生。所以这个使众生修学佛法增长善法的这个工作要有方便，所以叫做饶益一切众生，能够使众生得到逢饶的利益呀、啊。他有方便能够引导众生啊，所谓先于欲勾牵，后令若佛之啊，后令若佛之。这是第二，饶益众生。第三，安乐一切众生。安乐文字很浅显啦，使众生得到平安安定，日常生活过得快乐，这就所谓安乐。要使众生得安乐，所以要安乐一切众生。那么要使众生怎么样子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呀？那就是要得到善果呀。前面要使众生得到逢饶利益，就是引导众生修学佛法，这是修因啊。现在由这个修因成就啊，如是因如是果， 就能感受到安乐之果呀。所以舍令众生啊，按照如法的善因去修学，得到这个安乐的快乐之果，那就是安乐一切众生。那么这个第二第三呢，就是有因果关系了，有第二才有第三的安乐之果呀。所以第二饶益众生，就是令众善根呢，那是修因啊、现在第三得到安乐，使众生得安乐就是结果了啊、意思也是做第二的解释，为什么要引导众生、劝导众生修学佛法呀？要使他增长善根呀，要使他得安乐啊。菩萨的目标就是要使众生离苦得乐啊、要得乐必定要种乐因啊，你不种乐因怎么会有乐的果呢？所以第二是种乐因啊、第三是结乐果，所以叫做安乐一切众生。第四，哀悯一切众生。哀悯啊，就是怜悯啊，因为看到世间三界六道众生啊，在尤其在三恶道里面受苦是很痛苦的事情，现在能够教这些众生修善根增长乐果，这是很好了。但是这个引导众生得安乐，如果他先得世间的安乐呀，不究竟，不究竟，就是说世间的安乐天上人间福报享尽啊，还是要堕落的。因此怜悯这些众生，恐怕将来福报享尽又堕落的缘故啊，要教导他修学般若，不要贪着这个安乐啊，要修这个知道诸法空的道理啊，由此啊不会执着这个世间的安乐，不会贪着这个世间的安乐。所以愿公的解释说，令不着乐故啊，这个哀悯，哀悯啊，就是要使令众生不执着于安乐啊，你不要认为哎这个很好啊，蛮好享受啊，因此就贪着这个天上人间的安乐而不肯往前进修，这样子就会成为将来堕落的因缘，因为福报享尽了还是要堕落的，世间的安乐是不久长的。所以永嘉大师他在正道歌里面说啊，住相不是生天福，犹如娘见摄虚空，势力尽见还坠，招的都算不如意，或者说招的来生不如意。住相布施，哎，我发心了，今天我布施多少了啊，我今天我布施几千块几万块啊，能得到多大的福报了，那么执着这种的住相的布施啊，这个念念不忘于自己所修的功德，有福报没有错，也可以升天啊。那么你应当要知道，这好像啊有力气的人，古代的武器射箭，这个箭往空射，往虚空射，当然这个虚空很高了，尽你的力量把箭射上去，无论你射多高，它的力量总会尽的，因为往上啊，这个箭的力量尽了它就掉下来，势力尽箭还坠啊，等到这个箭的力量往上冲的力量尽了才掉下来啊。那么这就比方您这个人间天上的福报享尽了，它会掉下来，又要堕落在三恶道里面吃苦头啊。所以招的来生不如意，或者是招的多生不如意，因此啊怜悯众生，不要让他再堕落，所以福中再修福，要他修学出世间的圣道，由此啊永久离苦，所以叫做哀悯一切众生。第五，度脱一切众生。 这就说明前面的哀悯的用意啊，要使他就近解脱啊。所以这个度脱两个字啊很显明啊，度是啊嫉妒他，帮助他，使他脱离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之苦啊，这样才叫做度脱一切众生。所以愿公的解释说，令修抽离行故，要使令众生修抽离世间的修行法门啊，可见前面所说的啊，令众生生善根啊，众善根啊，得安乐啊，那还是在世间，还是在天上人间。因为普通一般比较善根浅的众生啊，你要他一下子修学佛法就修出世间法，他不未必能够接受啊。你要普通一般人，你就来跟啊跟我们学佛啊，修出离行，他未必肯接受啊。那么先叫他修布施啊，所以欧韩里面经常说到，布施持戒升天之法，一布施持戒升天之法，让他升先在人间天上得安乐啊，不至于受苦那么然后啊慢慢引导他去向于出世间法。所以第五的度脱众生，就是令修出离行故，使令众生呢、啊、修这个出离世间苦恼的修行法门所以叫做令修出离行故，要使令众生修学出世间法所以呀、啊、引导众生修学佛法，要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能一步登天要一步一步慢慢引导他那么然后教他修出世间的修法由此啊修出世间的三圣圣道，升为圆觉菩萨，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修这些法门，就能够脱离世间的三界轮回之苦啊超出三界，所以令修出离行故。这是第五，下面还有五种啊，六到十，第一句都写作令一切众生，把这个所作所为的这个意义啊摆在后边，分成两句，就是令一切众生离诸灾难啊。菩萨在世间上，他做度化众生事业，要先使令众生能够免离世间的灾难。什么灾难呢？愿公的解释说，使令他远离三灾八难三灾八难常讲了，大家必定都耳熟能详了佛事里早上的课诵的回向句诵里面也有说三灾八难距离苦，四恩三有尽沾恩三灾就是水火风三灾，大的世界交到坏劫有水火风三灾，小的平常时就有水火风之灾例如无情的水灾，下大雨暴雨一下好几天就成为水灾啊。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岛啊，不必一下几天的雨了，两个小时的大雨啊就可以变成水灾了现在台湾变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个月不下雨旱灾了，下一天雨水灾了，哈哈，糟透雨也不能下多，也不能太久不下，做台湾的老天爷真难了如果普通一般的地方不会那么严重那么往往是旱灾，半年不下雨必定会成为旱灾，水灾连下了几天大雨那就会成为水灾那么这个世间的水灾碰到的时候无情啊也会伤害众生，甚至有生命危险，火灾 啊，无情之火，心情之火能够燎原呐、啊，啊，火灾也是相当严重啊。那么像台湾这个房屋那么紧密啊，人那么多，一不小心这个火灾发生了，问题就很严重啊。风灾那是我们台湾的特产啦、啊，啊，这个台风啊。可以说无年不有啊，没有一年没有的了啊。那么无论它有进来没有进来，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周围经过，我们都会吃到一点亏啊。所以水火风三灾平常时照样会有啊，差不多一年到完了会遭受到好几次，很可怕的啊。那么要使令众生免离这个水火风三灾之苦，还要使他免离这个斑难啊。斑难常讲了，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三种了，人间有盲聋阴哑，这是一个四肢变聪，第二还有佛前佛后三个，人间有这三个，北俱泸州也算一个，天上的无想天，享无想的天福，那也是一个，因为这些都不能学佛的，所以叫做斑难。难就是他难的有这个学佛的因缘。斑难当中佛前佛后，我们现在也是佛前佛后啊，弥勒佛之前，释迦牟尼佛之后，但是我们能遇到佛法能遇到佛法呀，这个佛前佛后之难呢就等于解除了。那么其他七难我们现在都没有遭受到啊，三恶道当然没有了，现在都在人道嘛啊。那么盲聋阴哑，在座诸位眼睛些亮的哦，耳朵很利的，我这里讲话不用麦克风你照样也是听得到的啊。那么嘴巴口才也不错的，大家都很会讲话的哦。那么所以盲聋阴哑没有，视智变聪嘛，那就是聪明人不肯学佛，自作聪明，各位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来听佛法呀，你纵然是有大聪明啊，可是你肯发心发心学习佛法，您就是有善根的，那么视智变聪也免了，所以我们人间的三难也已经免除了。当然，现在没有升到无想天，也不是在被拘留州。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八难呢、啊、都差不多都免啊。那么应当要自其升起欢喜心，要自庆啊，梁皇宝忏里面叫做自庆啊，自己庆幸自己能够碰到佛法，好好修学啊。要使令一切众生离诸灾难，诸灾难啊，解释虽然此三灾八难可以包含殆尽啊，那么实际上世间的灾难多得很啦，啊，真是奇奇怪怪的灾难还多得不得了啊！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那么就有八万四千的苦恼啊。这是第六、第七，令一切众生出生死苦，这是菩萨度众生的根本目标，要使众生啊超出三界六道轮回生死之苦，生死。教理上讲有两种，三界六道众生是分段生死苦，超出三界的声闻缘觉乃至全教菩萨，他们有这个变异生死苦。这个变异生死啊，就是一生生而在修定方面的发生变化，那是生灭而已啊，不叫做死，像我们这个死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痛苦的啊。那么只是叫做变异生死啊，就是变化啊，改易啊，有生有灭的那一种的，例如说烦恼少一分啊，功德增长一分，法身增长一分，那就是烦恼灭了，法身增长生了啊。这个这种的比方啊，显示它的变异生死是不是痛苦的。那么三界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那才是痛苦的。那么要使众生超出三界六道轮回，免离这个痛苦，所以令一切众生出生死苦，这是第七。第八， 令一切众生发生净心。要出生死啊，必定要修学佛法。要修学佛法呀，要对三宝有清净的信心，发生净心，就是要发起生长清净的信心。信心什么样叫做清净啊？简单说，没有副作用啊。您学佛啊，在佛法僧三宝当中啊，您只是为学佛而学佛啊，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啊。也可以说，你不是利用佛法僧三宝啊来做其他的用途啊，或者是做谋生等等的这个附带的副作用啊，不是完全为了学佛而学佛，那就不是净心啊。净心是完全正确的，无条件的啊。我只有对佛法僧三宝啊啊无条件的彻底深信，深深的相信啊，这样子得到誓不坏心啊，才叫做清净的信心。愿公的解释，他说受于众生八正法令除以往，这就是使令众生升起清净的信心啊。八正法就是八正道啊，要教导众生修学佛法里面的八正道。佛法与其他的外道、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佛法有八正道。八正道就是佛法的正确的目标啊，也就是说你学佛要具备八正道，如果没有具备八正道，那就不叫做学佛了。八正道是什么呢？第一是正见，第二正思维，第三正语，第四正业，事业的业啊，第五正命，第六正精进，第七正念，第八正定。修学佛法，无论在家出家，都要具备这八种的正法，叫做八正道。不具备这八种，任何一种不具备，就是叫做邪法，就是不正。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的正见，对佛法要有正见啊。这个正见的道理啊，从前也讲过多次了。简单说，正见在世间法的正见呢，第一要知道有善有恶，第二要知道有业有报，造了业必定会受报啊！一旦业造成了，想要不受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经里面说，非空非海中，非入三世间无由地方所啊，托之不受报。一旦果报到了，你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免不掉的啊。那么这个句中啊，是经里面说明有修仙的人呢、啊，他修学这个外道修仙的方法，他们因为用功修学啊，也得了一点点的小神通，他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将来的事情啊。因此这四个人当中啊，自己都发现啊，到了某时某日啊，寿命将近啊，会遭到果报，也就是说会死了。他们想，我们都已经有了神通啊，可以躲过无常啊，想办法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时间无常来的时候，我就隐藏在虚空，他有神通，隐藏在虚空里，这样子啊，无常鬼找不到我，那么我就可以免离了。第二个，他说我有神通，可以到海底，我到海底里面去，那么无常鬼也找不到我了 啊，第三个，他说我有神通，我到大山里面去，我可以使那个山把它裂开，那我人进去把山门关起来，这样子无常鬼也找不到我。第四个，他说我有个办法，我到了这个都市里面了，菜市场里面去，人很多很杂乱，无常鬼他也认不得我啊。那么这四个人都准备好了，到了时间说他四个人会同一个时间死掉啊。那么因此到了时候啊，第一个腾空在虚空中，第二个到大海里面去，第三个到深山里面去，把山挖开来啊，打开来啊，藏在山里面，把它山合起来，那么藏在这个土里面去啊，好像埋藏一样。第四个跑到菜市场去，人很多的地方混合啊，因为这样无常鬼找不到他。哎，很奇怪的，到了那个时间呢，他们的神通都失掉了，整个失掉了，平常会的神通那个时候神通没了，时间一到在空中的没有神通掉下来了，寡戏呀啊，从空中的掉下来死掉了，在海里面的神通死掉了，没有神通了，哎，被海水淹死了。在深山里面的没有神通了，这个山啊，整个合起来把它压成肉酱了，也死掉了。那么在菜市场里面呢，那个时候啊，他一糊涂了，被人踩死了，火狼打戏呀、啊，哦，结果四个都死掉了。啊，一旦这个业报现前呢、啊，无论你用什么办法，神通是没有办法避免他的。所以佛说一首偈颂说：“非空非海中，非入三世间，无由地方所，托之不受报。”哎，到了业报现前，没有办法免离的。不是说你到虚空可以免不了。到了时候，神通是掉了，掉下来也死了。到了海里照样到神通失掉了，也被海水淹死了。山里面神通失掉了，山合起来也压死了。那么在菜市场里应当平常是不会被人踩死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一糊涂啊，人多啊，大家急着要做生意啊，也被人踩死了。所以非空非海中非入三世间，世是菜市场的世，有些地方写着石头的石，不是的，经文里面是市啊，都市里面的市，就菜市场菜集啊。那么这两句话就说明这四个人有神通啊，到了时候要用神通来免离他的业报，不可能，通通道士都死掉了啊。所以无有地方所，托之不受报。在这个世间上，一旦你还没有超出三界，在三界六道里面，时间到了，无论用什么办法免不掉的，到了时候无常来了就必定会受报的。所以说要正见有业有报。第三，要正见有前生有后世，相信佛法说的因果呀，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这个三世因果是一定的。因果要讲三世，单讲当世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所以要相信有前生有来世。第四啊，要相信有凡夫有圣人啊，六道是凡夫，初世间四圣人十法界有凡夫有圣人，这个必定要具备相信，这是正见啊。那么具备这个正见之后啊，要有正思维，就是把心里的思想摆正啊，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动一些恶念头啊，正思维啊，依佛法去思维修学，正思维。第三的正语呀、啊，就是学习持戒，不打妄语，不欺骗人啊，恶口两舌、妄言其语，这四种恶法都没有啊，就是正语。第四的正业，就是在家人也有做佛法的事业啊，在学佛里，既然是皈依三宝为佛弟子，做的事业要合乎佛法。如果是十六种恶律仪、杀生偷盗等，这些事业是不能做的。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刚开始就是日本啊，这个打这个大陆的时候啊，那刚刚开始混乱的时候啊，印光大师在普陀山。那么香港他有一个弟子啊，是通信皈依的。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当时第二次大战吃紧了啊，那么他恐怕印光大师啊在普陀山啊这个出了麻烦，那么因此他就写信啊请求印光大师到香港去，他说他有一间楼房很清静，可以给大师住啊。可是印光大师啊要他去他不会马上就去的，他就叫人先去调查查查看看这一个人呢，他既然很诚恳的要请他去看他做的什么事业啊，结果这个去调查去看的人呢，发现这个人做什么呢，他是做酒的，他是卖酒的，做酒卖酒，哈哈，这在佛法五戒里面呢、啊、第五不饮酒，菩萨戒里面也不可以沽酒，那么他是做过酒的事业的啊、那么因此虽然很诚恳的要请印光大师去，印光大师回个消息给他说，你把酒业丢掉，不要做酒，不要卖酒，我才去，否则我不去。你想想，他肯把他的事业丢掉而请了这个请他的师父去吗？啊，所以结果印光大师也就没有去香港啊，没有去香港，不是像我们这么方便啊，你请我吗，我那就来了啊，不管他是杀生偷盗了啊，这个不对的啊，所以他必定要观察他究竟做的什么事业，我到了那边啊是不是啊可以安定的住下来。那么他一听到他是阿律仪，他是做这个违反法制的事业，他不去，他如果去了人会认为做就不要紧，没就不要紧，你看印光大师嘛大侠，问题就来了啊，不但是自己遭到业报啊，也会使众生误会啊，以为无所谓啊，因此印光大师宁可在战地里吃苦头啊，他也不愿意到这个安乐窝去啊，所以在家居士尽量啊，一旦是做了佛弟子，尽量要做这个合法的事业。有些人呢、啊、虽然是发心皈依三宝了，可是皈依之后他那个恶律仪没有办法改掉，不改行啊，顶多种了一点点的小善根，要得到这个真正的佛法的受用是不可能的。第五的正命呢、啊、命正命是指生活生存啊、我们要得到合法的生活生存，就是事业要正确啊，那么合法的生存才对的。第六的正精进，就是按照佛法去努力进修，不要修外道法啊。那么第七的正念，就是心常系念于所修的法门，要使心不散乱，尽量修学佛法呀，使把这个一天到晚行住坐二六始终，把心都摆在佛法上，尽量免除这个世间的杂乱的这个想法的正念。然后第八的正定，由此就能够得到正定的功夫啊，定就是三昧啊，得到禅挪三昧的功用啊，所以必定要具备这个八正道才算是净心。这八正道啊里面就具备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啊，八正道里面戒定慧正于正业正命跟正精进，这都是戒学啊，正精进是通一三学的啊，正于正业正命是属于戒学啊，正念正定是属于定学，正精进也属于定学，它是定上的精进是属于定学。正见正思维这两种是属于慧学啊，般若智慧的慧学啊，那么正精进也是属于慧学啊，那么精进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以精进通于戒定慧啊，其他各有分属。 能够这样子修学佛法才算是 真正的净信啊。那么因此尤其在家学佛的啊，应当要考虑考虑自己啊，是不是具备正见啊，是不是有八正道，假如有所偏差的话啊，对佛法就还不算是得到真正的清净的信心啊。这是第八啊，令一切众生发生净信。第九，令一切众生悉得调伏，调伏就调和身心啊，降伏烦恼。学佛的目标就是要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这学佛的根本目标。第一步就是要断烦恼，要断烦恼就要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前面的八正道具备三无漏学啊，就戒定慧具足了。那么修戒定慧啊，才能使心地调伏，才能消除烦恼。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这都是慧远法师啊，他的这个华严书里面所说的啊。净信是八正道，调伏是修学三无漏学。第十，令一切众生贤正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之理呢，摩诃般涅槃呢，旧义就是不生不灭，新义叫做圆寂，一切功德究竟圆满，一切烦恼究竟断除，叫做圆寂。那么最起码把见思惑三界内的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消除掉了，那么就能超出三界，证到阿罗汉国，那么证到阿罗汉国就得到偏真涅槃，由此就不再受轮回生死了，四智成就了，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所以度众生得到究竟涅槃，这是使众生究竟离苦的目标。不得涅槃不算真离苦，真正的离苦就是要到究竟涅槃。所以要使众生究竟离苦的咯，要度化众生到了究竟涅槃，证到涅槃呢，才算是功德圆满，否则不算究竟。这是自奉实行说完，慎进休息15分钟再讲啊，小伙。